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胆怯，我们会没有勇气，但是耶和华说，
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约书亚记。
大家好，我是罗安辉，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。好，先来介绍你们两位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月月。
我是苏小燕。
两位好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阶段，就是查考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。那简单的说说以色列人的历史。以前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，就到旷野那边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他们在旷野漂流就有40年的时间，对吧？
对。
那么40年以后呢，上一代比较年纪大的，就出埃及的那个年代那一群人呢，一批人全都死在旷野地了，
出不了了，
出不了了，他们就死在旷野地，
进不了
啊，进不了
、啊、进不了，
出了埃及的进不了迦南地，
进不了迦南地
对，出了埃及地没有进迦南地。那么这批人呢死了，那么年轻的一辈，就是在旷野那边生活的年轻人呢，他们年轻的一辈才可以进这个迦南。摩西他死了之后呢，他的接棒人呢就是约书亚了。那这个约书亚记呢，主要就是以约书亚这个人物作为一个中心的记载的这么一卷书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查考约书亚记的第一章。好，我想考考你们两位啊，到底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
好，约书亚名字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约书亚是一个希伯来文嘛，
那他
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耶稣的名字。
非常详细的资料啊。对，约书亚呢本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，那么变成后来的希腊文呢，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啊，所以很有意思啊。约书亚就是耶稣啊，
好厉害！
是拯救的意思，
还不知道谁是耶稣，但是已经非常的荣耀这个名字。题外话，昨天跟月月私下谈，原来约书亚的本名不叫约书亚哦，原来叫何西亚，可以在民数记13:16看得到，是摩西给他改的这个名字。
摩西给他改了
拯救，
约书亚这个名字
是，其实何西亚这个名字也跟拯救这个字根呢也是有相关的，
对，相关的
啊，都是这个字根啊，所以就是拯救的意思啊。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约书亚就等于耶稣，甚至不能说约书亚就是预表耶稣，也不要随便这么说。但是起码呢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的在世的日子，他的确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。他带领着他们进迦南，开始 他们的生活的新的一页啊，
是活出了这个名字的意义
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他其实是帮助这个以色列民啊非常大啊。
嗯，
好，我们看看第一章的时候呢，时间关系啊，就请你们稍微解释一下，或者小燕你来解释一下，或者介绍一下第一章记载的事情，大概是发生的年代是怎么样的呢？大概发生什么事呢？第一章。
好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背景。摩西已经死了，他死的时候120岁，是死在摩押地的。摩西死了以后，大家哀哭完过了后，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，让他呢要领以色列民的百姓去过这个约旦河，进入应许之地，并且再强调我会与你们同在。但是当时他们仍然在这个旷野漂流的，是准备要过约旦河。约书亚接受这个命令以后，他就马上行动，吩咐很多的人去准备啊，带着兵器啊，我们要准备要打仗了，要过这个约旦河了。其他支派的人呢也听从他，我认同他就是摩西的接棒人，大家都很愿意去跟从他的命令吩咐，就准备进入这些外邦人的地区了。
那么在这个进去之前呢，约书亚是受了神的吩咐的。神他亲自的向他去说话，然后说要就是第
五鼓励他了，起码
第五到第九节就强调了很多次，你要刚强壮胆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是是是，非常重要的鼓励啊，对约书亚来讲。好，我想再问问两位啊，那个时候的摩西他当然去世了啊，他就不能进迦南是吗？
对，
你记得那个圣经是什么记载的？
这个领袖他曾经犯了罪，他曾经就是擅作主张，
就是在有两段的经文都可以看到为什么摩西不可以进迦南地的，就是民数记的20:1-13，还有出埃及记17:1-7，两段经文其实是说同一件事情。
什么事呢？
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埋怨神没有水，然后神就叫摩西用那个杖吩咐水出来出水，然后摩西
就吩咐他叫水出来而已，
对而已。但是摩西呢，他太愤怒，然后就拿那个杖就敲了那个石头，
打那块石头，
才出水，
使劲的打，
对，打了两下。
那结果神就惩罚他了，
对，
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啊，神叫你叫那个水出来就可以了，我没有叫你打，他就打了，他没有听神的吩咐，结果呢？他的那个后果就是不能进迦南，他是在那个叫尼波山上啊，远远的看迦南地啊，就好像我们说看那个示范单位啊，
但是不能进去
啊，不能进去看看而已啊，结果他就死了，在尼波山上就死了。好，这个是摩西的就是快离开世界的那段日子的那个记载啊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呢，耶和华多次提到摩西的名字，特别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，多次的提到摩西，摩西，摩西。那你觉得上帝这样多次的提到摩西这个名字，对约书亚来讲啊，什么特别的意义呢？
其实刚刚我们讲到，摩西很遗憾，他没有办法进去应许之地。可是，在他死之前，他曾经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，约书亚就被智慧的灵充满，所以以色列人才愿意去听从他。所以，如果我说摩西跟约书亚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了。我临死之前我托付你，我没有完成的任务我请你帮我完成这个使命。所以约书亚等同于是成为第二个摩西，同样是神的仆人。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肯定心中会很惧怕，不然的话上帝不会再三的强调你要刚强壮胆，就是说我以前怎么样吩咐摩西做的，你现在也要怎么做。我以前怎么应许摩西我会帮助他跟他同在，现在我也会跟你同在。就是摩西生前做什么你现在就做什么，他没有完成的你替他完成。
但是你们想想，这会不会对约书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呢？因为他是个出色的领袖，摩西是个出色的领袖，我们叫珠玉在前啊，一个很 很伟大的领袖在我前面，那现在我是接棒人，那你常常提他的名字，对我来讲很大的压力啊。
你别提了。
对啊，
压力肯定是很大的，因为在摩西以后没有任何的人好像摩西一样，圣经也说
了空前不一定绝后，空前的是怎么样
呢？所以约书亚肯定受的压力很大，但是可能提摩西的名字是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一个鼓励吧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就好像小燕说的，摩西是他的良师，是他的榜样。那么摩西怎样去跟与神同行，怎样去求问神，就这几十年的时候，就算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摩西的做事的方法，那一提摩西他就会想到，那他就可以跟从他的
脚中行，
脚中跟从摩西的做法。那么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
哦，就是说摩西成为了约书亚一个效法的榜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非常重要，而不是一种压力啊，不是一种威胁，而是一个效法的榜样，这个是重点。
我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压力某个程度不一定是坏的，它可以是一个中性词，它也可以是一股
推动力，
对，推动你做得更好。如果你想想看，一个人一生没有任何的压力，他可能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花20%的力气。
对，
那反正我都没有压力，都没有催逼我。但约书亚站在这个角度，你知道这200-300万人呢，现在已经增加到300万的以色列民，他们也不好对付的，他们经常会埋怨的。如果你没有这种催逼呢，推动你做得更好的话，以后的日子就会受苦了。
对，压力呢是必须的，只要那个压力不太大就可以
了，正面的就可以了啊。
压力要变成动力才能前进啊。那刚才小燕也稍微提到过了，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9节呢，其实有3次提到就是刚强壮胆，起码3次。那为什么要上帝要3次提到刚强壮胆这个词呢？其实反映出当时的约书亚是在怎样的情况底下呢？
他就是不够刚强，就是不够壮胆了。
所以神才需要这样不断重复的跟你说，你要刚强壮胆。可以想象得到约书亚当时是多么的害怕。
对，
他这害怕什么呢？
当然呢，眼前不是一件很轻松容易完成的事情。第一，他们除了要跟外邦人征战，要征服列国，他是个战士，但是他也会害怕。另外就是刚刚也说了，他要带领很多顽梗的百姓，要进去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们的信心会很软弱的。你怎么样作为一个领袖，如何教导兼顾他们？另外呢，上帝也强调，就是你一定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就遵行我的律法，不可以偏离左右，一定要勤读啊，勤读律法书，要昼夜思想啊。这个换作是我也怕。你说我现在有没有每分每秒昼夜思想勤读律法书、勤读圣经的？我自问还没有做得到，所以这个是值得要害怕。
那你们别忘了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真的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。
对，
他们年轻力壮啊，
年轻一代已经比上一代好一点了，
是好一点
了，已经有点经验了。
对啊，但是起码他们没有一个正式一个国家，没有受过正式的军事的训练，没有打过什么仗，就是偶尔跟亚玛力人打过一次吧。那其实呢，在打仗方面没有经验的。但是呢，当时的迦南人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国家，他们有军事训练，有城墙，有各种的自卫的本能，他们已经是他们需要
了。人家个子都比你高了。
对啊，所以呢，当时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讲呢，面对迦南人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。那么作为领袖的约书亚呢，当然是这个压力很自然就涌上心头啊，就觉得好惨啊，将来这个挑战很大，所以他其实是真的害怕，是那个胆怯，这个很自然。就因为这样呢，所以神起码三次说你要刚强壮胆，我与你同在。那这个对约书亚来讲呢，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他的力量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稍微歇会儿，然后再继续看下文。
软弱的我变刚强，因求你我
想着我永留着。
约书亚记的第一章这边呢，刚才我们谈到当时的约书亚，其实他真的是胆怯的，很害怕要面对迦南人的挑战。那么他们准备进迦南呢，神呢就三次跟他讲，哎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我与你同在。结果呢，约书亚就当然受到神的鼓舞啊，那么事情就继续的发展下去。但是我想问问呢，两位，你有没有好像约书亚一样的面对过很大很大的挑战摆在你面前，或者是呢好像有一堵城墙要你跨过去的，很高的墙要你跨过去你要胜过一些很大的困难，然后呢你就在当时非常的害怕，有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然后神又怎么帮助你呢？有吗？
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当然经常会遇到新的挑战，但是如果你肯换个角度去看挑战是个机会的话，你就不会那么的抗拒呢。你反而觉得，一方面当然我们年轻人觉得有本钱，特别是零零后九零后，我有失败的本钱，但是碰到新挑战的时候，第一就不要想去逃避或者抗拒自我怀疑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太愿意离开这个安舒区，你就没有办法为上帝做的更多的事情。
哇，你是非常勇敢喽，我觉得你。
那尝试要有这种心态。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看法？就是过去几个月刚好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差选年会
啊，
每一年都会请到在不同国家的宣教士，他们年纪也很轻啊，就是来香港去分享，跑到大老远去宣教，他们就是接受一个新挑战。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安舒区，如果你没有一份勇气，你永远都踏不上前，你永远就是在这个小区这个限制里头去服侍神，那你能为他做什么事情呢？可能就很小很小。
是。那月月呢？
我觉得约书要面对的挑战不只是自己一个，他还要带领那么多的人。所以除了他要解决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惧怕以外，他还需要安抚百姓，还需要带领百姓。所以这个挑战是非常的大。那我觉得也是感恩啊，我还没有遇到什么很大的挑战，但是我觉得以后未来我也要挑战自己，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舒服了，
对，
太久，那你就会以后有什么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哎呀不要了，哎呀我还是现在这样就好了，
继续的继续舒服下去。
对，所以感恩，如果你就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的话，那你也要找一些东西去挑战自己
啊，要让自己能够成长，对吧？
对，
每一次读到福音书，特别你记得有几个人说我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好像就跟他说，你跟随我，我连枕头都没有啊，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圣经，特别是新约圣经，经常提醒我们，如果你要跟随耶稣这条路，一定不是舒服的，不可能很舒服，不可能很平坦的，肯定你要牺牲一些事情的，你必须面对一些困难，你才能够走得更远。
对，因为成长的过程呢，就好像植物啊，它从一棵小小的植物变成一棵树的话呢，它其实成长就要冲破很多的限制，冲破那个地，那个甚至那个泥土啊，那个根呢就往下生长。那么人的成长也是这样，要冲破很多很多的限制，冲破很多很多的束缚啊，让你这个人呢能够不断的往外发展。那么教会的成长也是这样子，一定要面对挑战的，一定要冲破这些限制，不然的话呢，你就永远就待在那儿，好像什么也做不到。当然你觉得可能是舒服，但是你就没有成长了。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啊。
有时候我们想做一些东西， 但是呢又踏不出这一步。
嗯，
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可能在心里面有很多的理想啊，我想做什么，或者是教会想做什么，
就没有勇气踏过去，
踏出第一步都没有，就没有去开始事情，那就永远做不到。
对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今天早上我们的台长赵寻牧师就说，看见异象，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，你就等同于你看不见。
对对。
还有就是，有时候我们想评估这个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困难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未来我们要面对的很多。就是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已经看得见未来要面对的困难是太大了，所以就不敢去了，
是不是哈？所以其实约书亚当年也是这样，我想他也会评估面前那种压力的一些代价。正因为他心里害怕，所以神才鼓励他。那我们也感谢神啊，未来你和我可能还是要面对其他的很多很多挑战的。你们比我年轻，所以你们面
对
的挑战肯定比我多很多。
双倍三倍的挑战啊。
对啊，但是呢要感谢神，神会带领你们，给你们有足够的恩典、勇气、胆量去面对的。约书亚他带领整群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前呢，他就吩咐有几帮人呢，就是吕便人，有的叫流便，那个看你是哪个版本的翻译，流便人、迦得人和一半的马拿西支派的人，有特别的安排和吩咐。到底这个什么特别的这个安排？
首先他让那些人要追念，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曾经所吩咐过的话，再重申一次，上帝会使他们享平安，也会赐这块地给他们。那首先呢，他让他们安排自己的妻儿牲畜留在约旦河东，那其他人
东边
其他人就要带着兵器去过河，帮助大家互相的支持。其他的译本呢，我看到新译本称呼他们为英勇的战士们呢。英勇的战士们，你们要过河去打仗了，妻儿就留在这里吧。
可以参考民数记21:21-35，还有32:1-27，都是说其实他们在过河之前已经打胜了一次仗，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两个半的支派想留在这里，就不要
没有过约旦河，
对，之前就想要那块土地，有两个半的支派。
因为他们之前打过仗，而且呢打了胜仗，结果呢约书亚就先把这两个半支派，就是吕便人、迦得人和一半马拿西的支派的人，就安排在东边，约旦河的东边，就在那里定居了他们的家人就在那里了那么另外一批人呢，其他的以色列人呢，就过海到西边去了，这个是这么一个安排好了，我想问问呢如果你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的其中一员呢，就是说你是吕便人或是迦得人，还有一个半马拿西支派的人，假设你是其中一员，听到约书亚这样的吩咐，叫你留在约旦河的东边，你会有什么感想呢？
如果我们刚刚月月说的，我们在参考民数记那几章说的，是他们先向摩西提出，我想要约旦河东这块地，我想要寄居在这里，但是摩西当时就说，开出一个条件，可以，这块地可以留给你们，但是你们必须也要参与这场战争，不能够你自己坐着看着你的兄弟们出去拼死吧。所以他们也同意，当时同意，所以隔了现在到摩西死了，幸好他们记住这个承诺，就遵守承诺了。我当时已经答应过了吗？
那你有什么感想？你答应
就
能做吗？
我就顺服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刚刚也说了，摩西曾经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，智慧的灵充满嘛。经文真的说以色列人听从他，我相信在这个阶段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当面说，我就是不听你约书亚，你是谁呀？我相信他们大家都确认了约书亚这个领袖的身份，所以也不会说要抗拒或者食言呢。
你就顺服约书亚，
我就顺服了。
我觉得其实以色列人也是 有义气的。就是虽然我在这里已经有土地了，但是呢你们还是我的兄弟啊，你有难也要同当啊，所以你们要去打仗，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去打仗。
但是暂时要把妻子儿女放在一旁。
放在这里，对。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团结的在那个时候。那不会说你们就不关我的事了，这个。
就是同心
了。很不好。这个心态
对
吧。
那起码呢我发现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就是有难同当啊，就是一家人这样的一种观念。但同时呢他们是一个做出一个很大的牺牲啊，对不对？
妻儿
对，妻儿在后边，其实你会常常惦挂着家里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去打仗啊，不是去玩啊，去打仗。
但是另外的十个半支派他们妻儿都没有地方安定下来呀，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比其他的好了，
对
他们的情况。
所以从这个安排呢，我们就看见其实对战略啊、合作啊、配搭这一方面呢，其实也提醒了我们，不要单单顾你自己的事，不要单单想你自己想做的事，而要顾及到整体啊，特别是神的家、弟兄姊妹，你不单是顾念你自己的需要，也要想想别人啊。当你想想别人的时候呢，你甚至要做出某一些牺牲，对吧？让整个群体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能达到这个共同的目标啊，一起去努力。我愿意牺牲自己，然后呢互相的合作，才能在这个属灵的战争里面呢打胜仗，对吧？
我相信约书亚作为领袖，他的语气也是非常有礼貌的，有商有量，他不会觉得我是一言堂，你们什么都要听我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另外一本约书亚称呼他们英勇的战士们呢？首先先称呼了他们，
肯定他们一下，
肯定他们的身份能力啊，你可以出去的。上帝鼓励了约书亚，约书亚也要鼓励他们的兄弟们。
对啊，这个就是同心合意的去打仗哦啊！所以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，家里的生活更是这样啊，要同心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查考约书亚记，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就查到这里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呢就查第二章了。好，下次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
不要怕，敢想转头。